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就同修受干扰迫害的原因谈点认识。近一个时期，大法弟子受到的干扰迫害很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就我的层次所见所认识谈几句与同修交流。说起同修受干扰迫害原因，一个主要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和参与，另一个是一部分同修心性层次没有升华上来，邪恶才敢对你下手。再就是因为有私心、有漏、有执着，做事不在法上，师父帮不上你，这是受干扰迫害的原因。现在另外空间的旧势力的黑手已经极少了，只是他们安排的因素在起作用，现在所剩的就是低层接近人间的邪魔乱鬼在起坏作用，一部分附在一些常人身上。这些邪灵在真修者的正念面前什么也不是，但他会在你念不正时干扰破坏。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师父在2001年就讲给我们了，到现在迫害仍然很严重，原因是一部分同修没精进提高上来，执着心重，神的一面发挥不了大作用造成的。可以说同修遇到的一切干扰和迫害都有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如突然表不准、录音机绞带、电脑打印机出毛病、身体突然的不正常、心性漏大了、邪恶就指使恶人迫害等，一切都是有另外空间原因的，都不是偶然的，念正才能不招邪的，有自己提高的内涵，也有邪恶强加的因素。有的说我不承认这种迫害，发正念铲除它，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心性如果没修上来，能制约和灭了邪恶吗？师父不承认，为什么不给铲除了呢？你心性层次功提高上来，邪恶够不到你了，他能动了你吗？几乎每一次发正念都是正与邪的较量，心性的提高才是关键，心性多高功多高，若总用人的理来衡量，那总是人。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是对的，但得按师父的要求去做，遇事向内找，遇事先考虑别人，如果在苦中在难中还能找自己，用高层的理要求自己，以救度众生为主，放下自我，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一切，我们也能很快升华到位。去掉怕心和私心是提高的关键，怕心和私心也是受干扰迫害的原因。你先天来时有什么？不都是后天的污染和人的执着吗？放不下的都不是你，千万要清醒。最近我地区有一女同修被抓，在车上跟警察讲，你们这样做不对，你们也有妻子儿女，我们修大法是劝人向善，是在救你们，你们这样做是在造业做坏事。他跟抓他的人讲，跟看守他的人讲，跟犯人讲，不跟他们使硬，也不配合他们， 而是处处从对方角度说，你们不要对大法犯罪，我是为你们好。外面的同修都能齐心合力发正念，找亲属出面要人，结果提前放回来了。我认为他在难中没有想到自己，而是想对方警察的得救，师父为他做了一切，解体了迫害，师父无时不在我们身边。受迫害时是我们的心没在法上，师父不能帮你做不在法上的事。当我们认识不到时，用人心去想去怨就更危险了。只有用高层的法要求我们，人苦精进，人的执着心越少，神的一面会越强大，正念会更有威力。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已赋予我们正实法的能力。一直以来，我在正实法方面存在着不足，遇事缺少主见，总认为自己能力不够，因而总是把很多责任推给别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我不行，要交给某某才行。一天夜里，梦中在单位，我召集单位的全体人员开会，有人提出一件棘手的事情，问我该怎么解决。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在了我身上，我看着他们说，这个事还要等领导来了才能解决，我无能为力。这时一个员工从椅子上站起来，看着我说，你就是单位领导啊，你还要等谁来解决呢？这时突然想起自己就是单位的领导，这个事还真不用别人去解决。然后自己就突然醒来了，梦境历历在目。后来通过学法，我终于悟到，原来自己不是没有做某事的能力，其实师父早已赋予了我们正实法中的能力，只是因为执着和常人心不去，把正实法的事当成常人的事来做，用一颗常人心对待三件事，才导致自己经常找借口说自己在某方面没有能力。正实法的事是我们大法弟子肩负的历史责任，不能等也不能靠，只要我们学好了法，摆正自己做三件事时的心态，坚定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即使是我们真的没有能力解决，师父也会帮我们解决的。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方法的切磋。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听到师父的谆谆教导，看到师父说心里急啊时的表情，不由得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妈妈和我大多数是利用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来证实法的，想在这里和大家就讲真相的方式方法进行切磋和探讨，希望我们找到更多更好的方式，能够在这最后的时刻，像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一，与初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切磋。大法弟子为世人讲真相，由于旧势力的阻碍、邪恶的社会形势、世人的冷漠和道德底线的下降，以及大法弟子本身人心的干扰，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难过的关。我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非常理解刚开始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所遇到的困难。首先，我们要有正念。为什么讲真相？是因为我们要救人。
想一想，如果这个人没有机会了解真相，醒悟过来，做正确的选择，他所面临的必将是被淘汰，而且是被这个宇宙永远的淘汰，不复存在。想到这儿，真正理解这一点又充满善心的大法弟子就不会再犹豫了，必然会堂堂正正地做救度世人的事。我有的时候也会有畏难情绪和怕心，可是一想到他们未来可能面临的悲惨下场，我就会变得正念十足了。连常人中的见义勇为者，为了救人都不怕献出生命，更何况我们这些远远超出常人道德标准、慈悲、坚定、拥有神通和大智慧的大法弟子呢？讲真相前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再忙也一定要学法发正念，只有做好这两件事，我们才能正念十足，法理清晰，心思纯正，讲真相才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师父曾经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能量场，在这个能量场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泥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我悟道，只有我们学法好，正念足的时候，我们这个祥和慈悲的能量场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救度更多的人。多学法，多看酒瓶，和同修们讲真相的经验借鉴，就会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好的沟通技巧角度去讲真相了。比如最近明慧网上一位大法弟子，通过称颂耶稣的伟大苦难的渡人过程，而让基督教徒理解大法弟子明白真相的例子，就让我受益很多。平时多看当地报纸和时事新闻，结合实际讲起来会更容易和被讲者产生共鸣。例如，我们利用七八月份北京下雪、贵州平塘的王党池的信息去和世人讲真相，既神奇又有据可查，网上都可以找到，有些人的朋友在北京也可能听到，对天灭中共也有充分的体现。再比如，几天前电视里刚讲到一个郊区的农贸市场，一个月就要交1000元的管理费，使老百姓非常不满。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证明共产党的剥削和共产党并不给老百姓发工资的问题，就很容易让老百姓理解和认同了。也可以讲出国的亲戚朋友和我自己出国看到的退党、法轮功真相，用第三人称去讲，既安全又有说服性和力度。万事开头难，刚开始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可以先从亲朋好友讲起，相对安全，没有顾虑，时间和环境都会比较充裕。随着经验和技巧的增多，可以给同事邻居讲，慢慢的就可以利用打车、买菜、买东西、办事等方式给陌生人讲了。和你不熟悉的人讲真相，可以尽量用第三者的角度去讲，就说是听别人讲的，或者是你的朋友、亲戚的故事，这样听者会没有顾虑，乐于参与讨论。作为第三方的探讨和评价，也会让他更相信事实真相，能够更好地达到目的。同时，你也会比较安全。适当地注意安全问题，符合常人的理是需要的，但一定要心正，信师信法，不要疑神疑鬼，有怕心，更多的担心恶人、警察。因为邪恶的旧势力随时都在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常人社会中的理不是关键，我们心性上有漏，才会让他们抓住把柄，利用常人来进行迫害。当然，对于充分做到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讲真相了。讲真相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出大法弟子真诚、慈悲、忍让的一面。 遇到任何情况，任何人都面带微笑，自信，冷静，有条理，有智慧。很多常人看不到或者根本不看真相资料，但他们看得到我们的表现。我们要尽量运用我们的言谈举止，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观念。即使一时做不到，也要让他们对我们、对大法产生理解、体谅的心情，这就有助于他们将来的被救度。开口讲真相的前几次会很难，心里诸多顾虑，只要放下人念，只想救度众生，就会好很多。当然，也要注意不要强为，以免由于做事心、急躁心让旧势力钻空子。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静心学法、发正念，同时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就会有不同。只要我们有这颗正法救人的心，师父会帮我们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二，现阶段讲真相技巧和问题探讨。一，蓝耳病和禽流感。从去年开始，全国蓝耳病盛行，国家新闻媒体公布是猪瘟疫传染了26个省。据我从菜市场的农民那儿了解，东北地区丹东、本溪等处多个农村已经一头猪都没有了。当地农民在三四个月前就已经不吃猪肉了，说吃了得烂肠子病。有的农村甚至在路旁写上运猪车进行。康平一带有两个村子由于禽流感封村，这条信息只是听说，请当地同修帮忙确认。我们如果要用此条信息，尽量加上听农民听说的字样，做到切实可信。而且九月份广州又爆发禽流感，据称杀死10万只鸭子。可是由于中共的刻意躲避和歪曲，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这些信息。所以最近一个月，我们多采用这些信息去讲真相。无论认不认识的人，我都一开始就善意地告诉他别吃猪肉了。由于基本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他都会比较关心，而且他也会感谢我的善意提醒，产生好感，立刻和我攀谈起来。然后我再从蓝耳病、禽流感讲到大预言、天象和未来，劝退保平安。几乎大多数人都很关心这件事情，又有感于今年的天灾人祸，出于安全考虑，都会选择三退保命。接着我再根据时间和对方的接受程度讲法轮功真相，会容易很多。而那些对信息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的人，可以让他们自己去菜市场了解，因为这些都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了。相信他了解后会有些感想，也为他下一次的被救度打下基础。由于道德底线的下滑、人性的缺失、人心的麻木和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关心时事，没有善恶之分，对于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的事实漠不关心，相关的信息完全不听不看。所以我感觉对于他们采取这种方式讲真相会更有效果。在这里建议更多的同修可以在当地了解情况后，结合事实，从天时天象的角度讲起救度众生。同时也欢迎更多同修探讨这样讲真相的方法是否可行，还需要如何改进。二，对宗教信仰者讲真相。刚开始对宗教信仰者讲真相时，我们把握不好方式方法，对方一说有信仰、有神佛保护，就不知说什么了。后来我们经过切磋，采取以下方式：你既然信佛信神，就更有必要退出中共等一切邪恶组织了，因为您是信神佛的，而共产党根本就不相信有神佛。每一个入党团队的人都要举拳向上天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一辈子都要做一个无神论者。你相信神佛，又怎么能同时承认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呢？这既是自相矛盾，又是对神佛的亵渎啊！ 你应该自己做个明智的选择啊。一般情况下都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三，确实有效的救度众生。由于大法弟子的善心和责任感，我们都希望更加有效率、更广泛的救度众生，所以我们也经常会让常人再告诉他的亲戚朋友三退，并帮助他们登记上网。但最近我发现一件事，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在公交车站给两个女士讲真相，其中一个人很认真听，在我问他是否退过团时，他很确认地说他没有退过。可这个时候，另一个女孩突然插进来说，你说的是法轮功三退的事吧？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就是法轮功的，她帮我好多朋友都退了。她又告诉那个朋友，我也帮你退了。我告诉她，你得告诉你的朋友们，他们同意了才行啊。她说，没事儿，他们都听我的。又指着那个女士说，她最听我的了，我一说就成。我又和他们讲了些法轮功真相就走了。后来我突然悟到，在这件事上恐怕是有些问题。这个女孩没有真正明白，必须每个人自己表态才能三退保平安。她是出于热心做好事，可是她在没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就给人做了三退，而且很明显她也并没有告诉她的朋友这件事。所以在这里和同修们共勉，如果有人帮助朋友三退，我们一定要仔细确认他的朋友是否了解了真相，并且是自己同意三退的。尽管这一切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可也不要由于我们的一时疏忽，影响了众生救度的进程。在这里介绍我的妈妈经常用的一个好办法。如果有人要给朋友和亲戚劝退，可以给他一些小册子，让他们去看。同时给这个人写张小纸条，上面写明我叫某某某，声明退出党团队，然后说明根据这个三退人参加组织的实际情况，然后说取消誓言，抹去受印。如果对方同意三退，照着小条念一遍就行，既方便省事又不会失误。如果方便，再通过电话确认，务必保证三退的人确实了解情况，并且本人三退了，然后设法传到退党网站就可以了。四，善用讲真相纸币。自从开始用纸币讲真相，我们都一直在身体力行。如果没被收款人看到，我们就找机会搭话讲真相；如果被看到了，我们就正好借机讲真相。无论对方收不收纸币，我们都把它当作讲真相的一个契机就对了。由于讲真相纸币的越来越多，很多老百姓都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坚韧、力量和事实真相，由反感、漠然到了解、认知、同情，甚至佩服。同时，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如果对方是陌生人，并且已经三退了，我就会谈到讲真相纸币，并且告诉他，不只是大法弟子在写真相纸币，如果有家人朋友要三退保命，就让他自己起名，把名字和要退什么保命写到纸币上花出去就行。大多数人都同意，并表示会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做对于他既简单易行，又没有安全问题。同时，我们大法弟子如果收到这样的纸币，就可以帮他上网，再在纸币上标明已上网登记的字样。我曾经给一个卖水果的大姐这样讲过，后来知道她不但给亲戚用这种方式退了团，而且也学着大法弟子的样儿开始写真相纸币了呢。如果每个常人都被我们发动起来，开始向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花真相纸币，三退纸币，每个常人在无形中不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吗？明白真相的人也必然越来越多。如果市场上流通的不是真相纸币，就是三退纸币，那么还有哪个常人会不了解真相，不感到大法的神奇和威德呢？ 他们受邪党的控制和影响会越来越少，我们所救的人，所抢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我的妈妈和我到现在已经劝退了将近3000人，这里不是想显示什么，只是想说，只要我们想要救人，想要随师正法，一切并不难。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竟也救了不少人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不足和心性上需要提高的地方。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我又一次有所收益。在这里，希望和同修们互相切磋，互比互修，共同精进。在正法最后的最后，我们一定要从旧势力的手中抢出更多的人来。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一大法弟子就如何讲邪党课本与同修交流。前日看到一同修写的文章，被如何讲邪党文化所困扰。我也是一名教师，也经常有这样的烦恼。我也有一些做法，我觉得让学生看到邪党的丑恶嘴脸最为重要。我所教的小学语文课有一个单元就是为邪党歌功颂德的，整个单元讲的都是红军长征时的故事，对此我颇有反感。特别是有一课飞夺泸定桥，因为看了这个方面的小册子，知道那是虚假的，邪党编造的，可是一代又一代人却信以为真，还引以自豪，于是心里产生了不想讲这篇课文的念头。我只是告诉学生，这不是真实的，是假的。可是第二天有个学生对我说，老师，我妈妈说这是真的，还拍成了电影呢。我当时怔住了，只是这样说，学生并不知道真伪，还是认为邪党所说的是对的。怎么办？讲。对，而且我还要大讲特讲。于是我布置学生查找关于长征的资料，为什么要长征，这样学生也大都了解了一点。交代背景时，我讲了长征的由来，引导学生知道这是一次大逃亡。课堂上，我就以课文内容为重点，和学生一步一步地分析课文内容。先是看泸定桥的险，两岸全是陡峭的山峰，水流湍急；再看国民党的驻军，两个团的兵力把守着这座桥，武器装备齐全，而要想过河，只能从这座桥上过去。试想，在这么严密把守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过去呢？学生开始思考，然后我们再看此时红军的队伍，要在20几个小时内跑完240里的路程，而且没有吃的喝的。如果让你们不吃不喝跑2个小时，你会有什么感觉？再看，天还下着大雨，地上又泥泞不堪，一路摸黑前进，跑到泸定桥边会什么样？书中又写道，桥上只有铁锁链，而无桥板。想象平时我们到公园玩的小荡桥什么感觉，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而此时红军一路奔波，还要过这样的桥，会是什么结果？再来看，22位勇士拿着枪和炸弹，还要扛着木板铺桥，更要与对面的严密防守作战，如何冲得过去？当与学生分析到这时的时候，学生已然说出，国民党的枪弹是纸做的，是气枪，不然怎么两个团的兵力还没守住桥，还让这几个人过去了，真是疑团重重。其实到这里已经不言而喻，学生全明白了。之后接下来的日子再学毛泽东的长征、六盘山，就感受到了狐狸的酸葡萄的心理。明明自己臭名昭著，还要硬往脸上贴金，因而我感受到，谎言就是要揭穿。作为教师，可以利用自己的得力条件，引导学生自己在学习中思考，自己来分辨是非，谎话自然就被曝光在太阳底下。 而作为教师的大法弟子，对学生进行教育时，只要恰当地引导就足以了。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体会。慈悲讲真相，效果才好。今年八月，我遭到非法抓捕，被绑架到了洗脑班。面对警察，我改变了以前敌对的心态，抱着慈悲心给他们讲真相。过去我曾遭到绑架和非法劳教，这次遭到绑架时和以往不一样。过去我觉得警察是中共的走狗，所以就应该发正念让他们遭恶报，没有认清是人都是可怜的，是被邪恶因素操纵在犯罪。这次我一直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发出一念，所以接触的警察我都要救他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所以遇到一个我就讲一个，告诉他们三退保命。他们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所接触的警察和派出所的保安都同意三退。有一个警察说，不用起化名了，我就用真名退。还有一个保安在问，你可得给我退。我说我不会骗人的。在看守所的时候，所接触的人也明白了真相，我们可以自由地练功发正念。同修们一直在营救我，可后来我又被送到了洗脑班。我知道是自己自身有漏，我在洗脑班的时候也抱着善心给他们讲真相。和我陪住的是他们雇佣来的一个失业妇女，她答应三退后还要学功，我就教给她动作。在洗脑班的时间里，我除了练功就被法发正念，邪恶的人来做所谓的转化工作我根本不听。我告诉他们，我也曾经走过弯路，不过早就清醒过来了，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最后洗脑班要放假，很多同修都被送走了，他们要求我写一个所谓的认识就行。我当时法理不清，没有认识到不应该配合邪恶，就写了要做个好公民，感谢这里好心人的帮助等。后来回家才意识到，当时是有人情被钻了空子，认为他们对我挺照顾，如果因为我他们不能回家休息，很过意不去。陪住的那几个人几次哭着央求我，我就用人心写了。其实无论那里的人对大法弟子多么照顾，但那里本身就是迫害的机构，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是邪恶的安排，都不能配合。反思这次被迫害的经历，根源就是自己忽视了学法，法理不清，平时不重视发正念。这次能破除邪恶的迫害，除了同修正念加持，还有自己彻底改变了过去不好心态，能抱着慈悲来对待众生了。我今后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把失去的宝贵时间弥补回来。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推广新唐人电视的经验和体会。2006年，明慧周刊不断登载大陆同修推广新唐人电视的切磋文章。我们学法小组年末交流时认为，新唐人电视独立感言，报道客观，声情并茂，纯正纯善，适合各阶层民众观看，在正实法中确实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我们心生一念，立即学习掌握安装技术，让新唐人在我区遍地开花。我和另一位同修主动提出担当此任，我们先从网上下载新唐人卫星接收手册研究琢磨，买来卫星接收锅进行调试。开始没经验，两人在楼顶上调，一人在室内看信号，调试情况用手机通话联系，结果调了半天就是找不着信号。
同修在师父点化下借来小电视机，摆到楼顶上直接看着调，很快调试成功。我们备受鼓舞，就买了个小电视机用于专门调试，开始推广新唐人。在安装时主要以新唐人 W5 和亚3、新唐人亚太台中兴一号为主，根据不同的家庭环境，我们采取不同的做法。家庭环境好的直接对小锅接收新唐人，家庭环境差的用大锅亚3、小锅 W5 接收新唐人，既能收大法真相的节目，又有常人节目。这样做为修炼的家庭成员容易接受，让他们自己去衡量，最终达到救人的目的。在安装技术稍微熟练后，我们开始向各县市推广，就要有更多人参与，所以每去一个地方，首先教同修学会安装，同修学会后就可以在当地进一步推广。起初我们两人一块下线，熟练后就采取分开下，以提高效率，加快推广进度。在此期间也经常有心性考验，初期由于经验不足，往往费了半天劲也找不着信号，产生急躁情绪，越急越找不着。后来对照大法悟一悟，冷静下来发正念，求师尊加持，慢慢就找到信号了，一些执着心也逐渐去掉了，心性也随着提高上来了。有位年过花甲的同修，每天骑自行车去各县往返100多里地推广新唐人，教同修安装，起早上路，披星戴月返回，走到哪把技术带到哪，同修救度众生的紧迫和不辞辛劳对我们有很大鼓舞。2007年八月初，经销商提供一个信息，亚3、亚1九月底停播，转新兴中兴6B，并提供参数。得此消息，我们小组很快改进卡具，调新兴并新唐人，凡本市经我们安装的接收设备提前调好，以免到时候忙不过来影响收看。结果到旧星停播转新星时，我们已全部调整一遍，保证了大家的正常收看。调新星给我们增加了工作量，对推广新唐人是个干扰，但我们把干扰化解为好事，利用调星之机向世人讲真相，推广新唐人。换星后，有的工友家没病上新唐人，通过调星给病上新唐人，有的工友邻居家要求调星，我们适当收点费，在调星过程中向其讲真相，推荐新唐人，效果也很好。中共恶党在灭亡前疯狂挣扎，阻止真相传播，毒害众生，拼命封锁海外媒体，不断干扰破坏。2007年初夏，恶党密令取缔卫星接收器，在我区的5个县市，由公安、司法、广播电视、文化、工商等协党部门组成团伙，非法闯入民宅，强行非法砸锅。某县级市电视台天天威胁民众，发现安锅者拘留15天，罚款5000元，一时搞得人心惶惶。同修们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切磋，一致认为恶党人员砸锅是干涉新闻自由、剥夺公民知情权的违法行为，对此要及时予以揭露曝光，使邪恶的阴谋破灭。本地同修以多种形式在海外媒体上，在当地民众中揭露邪党非法砸锅的恶行，同时广大民众也对邪党的犯罪行为强烈抗议。邪党砸锅团伙遇到强大阻力，处处碰钉子，弄得很狼狈，折腾了一阵后，很快就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了。在各地的支持配合下，我们小组推广新唐人更加顺利，常人也在开始安装新唐人。过去有的同修家人对大法不理解，看了新唐人后态度很快转变，大多做了三退，有的还帮助讲真相，介绍新唐人。也有不少常人看了新唐人后觉得节目办得好，讲出了人民的心声，不看不知道，一看忘不了。连一些原来对大法有抵触的人，看了新唐人后就不愿再看恶党乌七八糟的节目了。有位女学员的丈夫拒不同意安装新唐人，她趁丈夫不在家时把锅安上了，丈夫回家无意中收到了新唐人节目，立即就被吸引住了，后来竟看得入迷，不让别人动这个台，说这节目好，我就爱看这个台，从此对大法的态度大为改变。还有个女学员的丈夫对大法一直很支持，但不了解新唐人，不喜欢卫星天线，因他家安装的是免费的有线电视，怕安装后自己喜欢的体育频道看不成，经一番商量后他同意了，结果安装后 他每天必看，特别是对环球直击栏目更感兴趣，每次都是从头至尾一条不落的看完。一个退休的政府机关办公室主任安装新唐人后，每天必看，有时找不到台就立即打电话，我们是每叫必到，周到服务。他很感动说，新唐人节目真好，干净高雅高尚，修大法的人真好，处处为别人着想。他听了我讲真相，讲中共的杀人历史后说，这些我都清楚，毛为了掌权抓枪杆子，把一个军连以上的干部全部处死，换成自己人。中共换了一茬又一茬，其邪恶本质一点也没有变。现在谁头上还戴着一顶党员帽，真是一种耻辱。我又把宝叔转法轮给他请过去，又把师傅的交工录像带、真相光盘、小册子给他送去。他毅然声明退出协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推广新唐人的过程，也是自己修炼的过程。师傅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芝加哥法会在推广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心性关和考验，我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为大法负责，把路走正。比如收费问题，一切为用户着想，对同修不收费，对常人廉价收费，有些小项目则或不要报酬，减轻用户的负担。常人装一个锅安装费20元，并收新唐人50至100元不等，而我们安装只收材料费，不收调试安装费。有一次给一位同修的父母家安装新唐人卫星接收器，安好后将近上午12点，用户要求排好线再走，因马上就到全球统一整点发正念的时候了，怕耽误发正念，就出现了急躁情绪，没守住心性，不自觉地说话就抬高了声音说，我不是搞专业安装的，没有线卡也没有时间排线，你自己排吧。过后几位同修在一起切磋，有的同修认为排线应合理收取排线费，我还为自己辩解说，安装费没收却收排线费不太合适，再者咱们人少忙不过来，排线太耽误时间，从而固执己见。后来又一同修要求排线也给推了。经过学法后悟道，任何事的发生都有它必然的因素在里面，都是针对自己的心来的。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怕麻烦的心，有为私为我的心，认识到以后买盒线预备着，谁让排线就排，心放下了，关也过去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让排线的事了。在推广新唐人时，对自己的手机号是否留给常人这个问题，我们小组悟法不同，有同修为安全起见建议不要留电话，以免被坏人举报。我的想法不一样，安全问题是我们师父说了算，怎样做才能最安全，正念正行最安全，只要我们走得正，心怀慈悲，一切为用户着想，他没有理由举报。假如不留电话，一旦接收时出了故障调不着台，怎么跟你联系呢？常人会怎么想？所以只要是我给安的，就把手机号留给对方，以便回访中进一步讲真相。还有对是否可以给常人安装接受中共协党台的卫星锅这个问题，有同修认为不能安，这是害人，是给常人送毒药，我认为也可以安。我是这样悟的，我们的目的是利用机缘讲真相，介绍推广新唐人，每个人都给他机会，谁是正的谁是邪的，让他看后自己去对比分辨，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不给他安，他找常人安，那不等于往外推人吗？常人不会给他讲真相，不会主动向他推荐新唐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